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的如约守候。今天是2020年12月15日，星期二。今天我们又如约迎来了与伯家放歌的那场美丽邂逅，再次敲响大的米当嘎鼓，穿越了城镇和乡村，震撼到了一颗虔诚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被经典照亮的日子，那光是怎样的璀璨、温暖又动人。敬请您收听本周的故事会，不可思议的伯家梵歌，指引着奉献者回归大家庭。主讲嘉宾桑迪尼妈妈，桑迪尼马塔吉，联合主持沙提马塔吉、Krishna Kumari 马塔吉。好的，那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可敬可爱的桑迪尼马塔吉。Hare Krishna， 欢迎您。
啊 ，Hare Krishna，Hare Krishna， 顶拜大家。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讲我的故事和我知道的故事哈。我们首先以一个伯家梵歌诗节开始哈。伯家梵歌第18章第70诗节，我宣布 Krishna 说的话哈，我宣布谁沿袭我们这个神圣的对话的，就是以智慧崇拜我啊。Om Adhyanati Mirandasya Jana Salakaya Chakshu Nimtam Yena Tasmai Sri Guru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obistam Stapitam Yena Bhutale Svayam Rupa Gadamaya Dadati Sva Padandikam Vancha Gadapada Rubisha Kripa Sindubhya Evacha Patitanam Pavanibhyo外甥的未必有那么那么好，加西克沙柴坦尼帕布尼塔南达沙对的嘎达达拉西瓦萨尼古拉巴格的文达，哎克什纳，哎克什纳，克什纳克什纳，哎哎哎拉玛，哎拉玛拉玛拉玛，哎哎那么欧米说不太克什纳不对，是那不得嘞。玛丽巴克提维登斯瓦米有没帕达斯瓦米一提那么内，那么欧姆维舍帕达奎舍达布斯达德雷斯瓦尼巴克提维登塔斯瓦米一提那么内，那么斯泰斯瓦萨尼迪多瓦尼巴查瑞内尼尔维舍沙索亚瓦提帕沙迪沙塔瑞内。今天呢，感谢主持人请我来分享，关于伯家梵歌。跟我们这个奇遇哈，他跟我们的给我们带来的仁慈，这个5000年前，奎师那亲自显现啊，向他的朋友阿尔朱那讲了关于至尊主的真理、生物体、物质自然、业报和时间的知识。帮助我们回归神手，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伯家梵歌显现日也快到了哈，25号啊要显现，所以可能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他想到了我啊，请我来谈一谈这个伯家梵歌的荣耀，感谢他们哈。也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联谊，网上的联谊。所以今天给大家讲讲我和伯家梵歌的这个相遇，还有一些奉献者的和伯家梵的歌的有趣的故事啊，让大家认识到伯家梵歌的荣耀啊，他就是主本人，伯家梵歌就是主本人。因为主宣说的嘛啊，我在没有学习昆塔知觉前，我当时那个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可能也是主的安排，我这灵魂特别饥渴，感到特别饥渴，所以我想办法来解决我的痛苦啊。 所以我有一次得到了一个叫妙航师傅的书，他是一个探索者啊，修行探索者。然后我看着他的书呢，他其中他说到，修行要看三本书，他说，一个就是《心经》《道德经》，还有一个就是《博家梵歌》。当时说，当时我说《心经》《道德经》都好找，就是没听说过这个《博家梵歌》。后来我就到处找这个《博家梵歌》，当时还在书店买的，是也好像叫张宝胜的人写的吧。他写的注就是注解啊，《博家梵歌》在中国的一个作者写的哈，所以回家看也看不懂啊，他说的不清楚，他不是纯粹奉献者，所以他也说不清楚。可是我看懂了一个地方，就是他引用了咱们《博家梵歌》里一个诗节，第九章第25诗节。就崇拜半神人，便投生到半神人中去；崇拜祖先，便到祖先那里去；崇拜鬼魂和精灵的，便投生到那些生物之中；而那些崇拜我的人，便跟我生活在一起。别的都看不懂，可是我当时看懂了这个诗节。当时看了这个诗节以后呢，还挺触动我的啊，我就想要修高层面的啊，要修高层面的，要达到了，要达到高层的地方，到高层的面的地方啊。后来经过很多波折，终于遇到了奉献者，来到咱们大侠家庭啊，伊斯康，得到了圣帕帕注解的《博家梵歌》原意。我真是如获至宝啊，当时觉得啊，如饥似渴的就看起来了啊，我觉得当时掉进了知识的海洋啊，在一辈子的疑惑都得到了答案啊，一辈子的疑惑都得到了答案。然后后来再加上听咕噜讲课呀、联谊呀、圣人们讲解这个《博家梵歌》啊，哎呀，就觉得就越来越清晰哈，很多知识点，而且觉得越来越觉得幸运。刚开始就是学习那段时间特别激动，天天觉得特别幸运，因为这个《博家梵歌》是主亲自述说的，然后它是灵性世界和物质世界说明书啊。只要把《博家梵歌》学精了哈，他就把所有的知识其实都涵盖在这里头啊。我每天如饥似渴的就读这个书啊，读《博家梵歌》呀啊，其实每天都在和主联谊，和圣人联谊。我跟我的《博家梵歌》的故事呢，就是这样哈、啊，然后我就想讲一下我们北京的有一个叫 Smaharipabu 的故事，嗯，挺有意思的。他和博家梵歌的缘分特别有趣。他在他40岁的时候哈、啊，经历了婚姻的变故，而且又碰了一次车祸。他遇到车祸差点没命，那次车祸很严重，他躺了2个月不能动，所以他当时就对生命的意义开始有一些思考啊。人逢到这个生死这个关头，能对生死对生命就会有思考。然后当时也是气功热的时候啊，他也修习一种非人格的修习方法，然后他有一次上那个镇里去赶集，他说，然后在书店里买到一本《博家梵歌》原译，是早期咱们陕西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博家梵歌》原译，没有梵文的那个版本，他就拿回家 读了以后他觉得特别好，他好好的研究研究啊，所以他就在他的房后头有个山坡上挖了一个洞，窑洞啊，然后在这个窑洞里比较安静不受打扰，他就在里头修行看这个博大梵歌。他在窑洞里待了七年，他七年就他也有一种有一些冥想的方法，可是他主要还是研究这本书博大梵歌，反反复复的看，很多地方他都能背下来。终于有一天他看懂了，他决心要找到奉献者，他下山了。而且他挺巧的，他在电脑上查到我们当时从北京家搬出来就那江南院子的地址啊，那时候又刚好江南院子搬了可能没多久啊，八个月吧好像搬了没多久就要拆迁嘛，就正赶着我们正乱的时候，然后就那么短的时候不知道谁把那个地址放在网上了啊，他居然查到了，就是亏上安排，他就下山。他在延庆离这个我们待的地方有四个钟头的路吧，他辗转反复的就到了地方，他中午到了一直找到傍晚都找不着，他正很失望的时候就过来一个捡破烂的一个人，他说你要找一个瑜伽馆吧，他说我知道我带你去，他就把他带到我们这个中心了，那时候正乱哈，就收拾，然后那个有人叫我说你快来看看有个人要住着，我过去一看，看一个就是蓬头垢面的一个人，完了我问他想干嘛呀，他结结巴巴也说不清楚，哦，后来我听懂了，他要修行，他要学习，他要修行。哦，我看他那个样子有点害怕，就是我怕他是个疯子哈，所以我就说你先住下来吧，已经很晚了哈，我住下来我们互相了解了解看一看。看再说你以后怎么样哈，怎么安排你，他就好了，他住下来了。后来住下来以后呢，我觉得Krishna真是很爱我们，派他来了啊，因为我们当时正乱呢啊，然后正搬家正收拾正乱呢，然后老拆迁前呀很恐怖，停水停电一会儿。然后他来了以后呢，因为他找着我们每天挺规范的那种休息呀，他挺高兴，他在这休息学到知识，完了他呢是能吃苦啊，因为他在山里住了好长时间，他能吃苦啊，所以那时候赶上断水断电，他就给我们推水呀，到外头找水源啊，把水拉回来啊。然后搬家那时候很多又脏又苦的又累的活儿，他都去冲在前去服务，然后他学，我觉得他学了那个博达梵歌，自己研究了七年也没白学啊，很谦卑，很有服务精神，那段时间非常艰苦啊。可是对于他来说哈，对于他来说，这个在山里头啊，这七年的苦修哈，现在这个生活比那时候强多了，起码天天我们吃的菩萨的是吧，而且大家一直都规范的，就是规范的休息在中心啊，有早课晚课呀啊，学习规律的学习，还一块探讨哲学是吧，所以他当时觉得很开心啊， 他后来说他最大的苦啊，这个不是这个躯体，还有很多劳动的苦，他说最大的苦就是跟奉献者，就是见不到奉献者啊，那是最痛苦的。所以他跟奉献者找到了奉献者，从山洞里下山找到了奉献者啊，而且能规范的在这个团体里学习啊，他研究了七年，很多知识点啊概要都不是很清楚啊，然后通过了在中心学习，然后咕噜后来来了几个咕噜讲课呀啊，所以他最后坚定了信心，学明白了。博加凡哥就稳定的就是在队伍里，后来认了 Krishna Chaitra Maharaj， 得到了启迪啊，叫 Maharipa。 现在他，我们在他的那个密云的山上，也把这个他家他妈妈家两个院儿就投了点资，修的挺好的。我们夏天经常会去一些奉献者在山上住几天啊，在那儿因为他那个山啊还有水啊风景特别好啊，也远离闹市，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在山上住几天啊。然后咕噜有妈怕妈啊，有一次来，有妈怕妈啊，有一次来那个十一的课程也在山上做的啊，大家在山上觉得还真是挺好的啊，也还都愿意去他那山洞参观帕布，在那待了七年，在山洞里研究博加凡哥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一切都是主在安排啊，然后他。你看他请到了博加凡哥，请到了博加凡哥，主要安排最后他的那个到了他该进入我们奎沙智觉大家庭的时机了，又安排他又找到了我们啊，其实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最后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奉献者。我还想再讲一个我们也是北京的一个奉献者的故事啊，她是一个女作家，她是一个作家，叫韩春旭啊，她是咱们那个国家里比较有名的女作家啊，得过冰心散文奖，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咱们很多有名的作家出了一套散文集叫《蔷薇集》。啊，这么多男作家，其中就有一个女作家的，有一册是一个女作家的书，就是她啊，就是她的那个作品。她非常就有思想啊，就是很有思想，写的那个散文非常，就是对人很有启迪的，很有名的一个女作家。她呢要写一本警示之作。啊，他要后半生要写一部警示之作，所以他用了好多年去思考去写作。他有一次去也是去那个赶集啊，然后北京附近好像那时候早年也有一集市似的哈，就是早上有摆摊的卖菜啊，卖什么的，卖很多用品。哎，他居然在这个摊上买着博加凡哥原译，也是那个陕西那个出版社出版的那个早期的版本。他居然买了一本，请到一本博加凡哥原译。他请回家以后，他看了以后觉得就智慧大开。他把这个他要写的这个世纪警言哈，大概是叫这个名字啊，他就把这个大纲列出来了，他列了12个大纲啊，有冰川时光啊，黑暗时光，困难时光， 啊，还有这个觉醒的时光，还有这个觉醒在后头吧，就是萌芽时光、发展时光、物质时光，还有三形态时光、宇宙时光、梦幻时光，还有灵性时光，最后是极乐时光啊。他在你看他这个看了《博家凡歌》以后，他写的这个书就很有这个很有点那个修行的意思哈，就有这种慢慢觉悟的意思。所以他在家写了好多年，后来还碰见还认识了一个奉献者。那奉献者就看他写这本书哈，他要找一个人，他要找一个人给他做插图。我那奉献者跟他说，他说你这本书要画插图就得找我们的萨蒂尼，因为我是画家嘛。他说你就得找萨蒂尼给你画啊。他过了7年才我们俩才认识，让他的书也就写了很多年。他过了7年，哎，他认识了我以后到了我家哈，我们俩还聊得挺好。最后他把他的大纲拿出来给我看，他要找人画这个插图嘛。我一看他这个大纲，我当时也有电了，有灵感啊，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我就很快把这个书的12幅插图啊，每一张的那个插图那个画出来了。他当时看了也挺满意啊，就7年，原来就是那个奉献者还说他要找我，你看我一直跟他不认识，过了7年，通过了博家凡歌，我们俩才结了缘啊。可惜他后来那个搬家搬到深圳去了啊，然后他联系了好长时间，每个雇主来他有很多问题啊，他要就是把这个他想写的这个书啊，这个世纪谨言想他要启，就是出版以后要启迪人们，他要给人们警示的，所以他要写很多，思考很多，要找很多这个警句哈，就写啊写。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深圳，慢慢慢慢跟奉献者就是不怎么联系了。前日子我找到他，我也没敢问他这个书写的怎么样了，因为这个书结尾的部分是很难写的哈。他写灵性时光还有极乐时光，他要没有这个觉悟，他到不了那个层面，他写不出来。所以这个书啊，可是也给了他种下的种子，是吧？咱博家凡歌也给他这么有智慧人种下了种子，种下了父爱种子。我相信他这个早晚会发芽，会发出这个璀璨的果实来，因为他的智性非常高。希望奎师啦慢慢再启发他啊，他能进一步的领会到我们这个经典的真谛。你要就是不亲自去修习哈，去修习这个风籁瑜伽，可能最后的那个感觉就那种觉悟没有啊，他也很难完成。希望奎师那安排他进一步的修习哈。然后我再讲一讲这个萨爹马大吉的跟博家凡歌的结缘的故事啊。萨爹马大吉大家都认识他，咱们的小翻译哈。就前几天他跟我们讲他的故事，然后觉得挺有趣啊。他是在清华大学学习的那个一个研究，那时候他上研究生了吧，在清华大学附近住啊， 在学校学习，他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薄伽梵歌，啊，当时他说，简直是激动坏了啊，因为他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个奥秘的人，探索的人，一直得到这个很好的答案，可是这回。他看了这本书以后，薄伽梵歌那时候他说还是港版的，就是还亚述帕布，就是香港的一个帕布翻译的啊。然后亚述帕布是非常有文化、有这个文学底蕴的人，所以他翻译的那个薄伽梵歌特别富有诗意啊。所以当时萨迪亚马拉吉他看了以后。哎呀，特别被那个文采啊也给吸引住，也被内容给吸引住，特别激动啊！看完了以后，他说他逢人便说，他在校园里，他也不管这个那的，他就告诉他们我找到了宝了，我找到了真理了啊！他跟他们说，可是好。也没有太引起别人的共鸣啊，他自己居然还开始念诵了，照着书里说的啊方法开始念诵了，然后他自己他说就那个师姐，很多师姐他觉得那么精彩的师姐，他自己用花钱去复印了好多小册子，摘录了很多诗节，他复印了好多小册子，他就摆在这个校园里去，不是卖，他是送给大家啊。有一些路过这儿的人看到这个这个书有兴趣，这些有很多学生还有教授们啊，看这个书要有兴趣的话，他就让他们随便拿啊。让他们送给他，让他们也看看他发现的这个宝贝，所以他是特别有智慧的人啊，可能也是上一世修习的层面达到的层面已经很高了，所以一下子就看懂了啊，你请到了薄伽梵歌，这些主说的话呀，跟那个阿尔朱呢。对话提的问题啊，都是他很多都是他在想过的哈，没有答案的啊，比如说得到了这个珍宝了啊，在这个经典里找到答案了，所以特别特别激动啊，最后又幸运的认识了加格纳帕布拉班格拉提塔马达吉啊，就每个礼拜都到他家去联谊。慢慢深入学习以后，得到迪尔达萨米的启迪，成了我们那么好的一个奉献者啊，做了那么多服务，所以这个薄伽梵歌就是主本人，他会找到这些成熟了的灵魂啊，然后让他们启迪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个真理啊。然后我还想讲一个可能大家都听过的伊斯康特别有名的故事，是吧？伊斯康特别有名的一个故事我在好多年前来了一对美国夫妇给我们教我们那个加帕啊，当时他是做三天培训加帕的那个课程啊，当时讲课的时候他讲到了这个故事，然后前两天我听给达萨米在讲课的时候讲那个派书的那个故事采访的时候，他也讲到了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太奇妙，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想给大家讲一遍啊，因为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是听得泪流满面，非常感动 我现在有再给，就是可能有人听过，有人没听过啊，再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认为它发生在日本，可能它还不是日本，还发生在可能发生在欧洲啊，哪个国家不是太清楚。他那个国家咱有伊斯康的庙，这些奉献者呢就会到这个地铁站去派书，然后地铁停站的时候他们奉献者就会到车上去派，然后车要开了，他们也会下车跳下来。所以有一天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她捧着伯家梵歌上了车刚好地铁停了呢，她就上了车以后，她看到一个绅士在那看报她过去说，先生你能不能花点时间看看这个书然后花一点钱把他请回家，他就会对你一生有很奇妙的影响，是吧，会改变你的生活的。他刚说然后那个绅士就是脾气特别大的一下子把报纸往旁边一搁，把他那个手里拿的伯家梵歌就抢过来了抢过来以后叉叉叉他就给撕了撕了他，因为书嘛撕不太动，他给撕了，就撕坏了，就给还揣了包里，他自己的包里，然后把这个小姑娘从车上推下车呀，车站，把小姑娘推到车站上面去，因为车也快开了，他推下去，这个小姑娘这个脸朝下摔下去，就把这么年轻美丽姑娘的脸戳到地下，戳受伤了，戳破了，你想这个车也就开了，大家都很惊讶，这个看着很绅士的人怎么脾气那么大然后这个很多人扶起，把这个小姑娘扶起来给她送出站，然后这个所谓的绅士回到家，他也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把这个书扔在一边，让他们家的保姆看见以后觉得这书那么好，怎么撕破了还给他粘起来，把这书粘好了放在他家的书架上把伯家梵歌放在书架上。然后过了些日子慢慢的这个绅士他这个家慢慢就他的工作就生意就破产了，然后他的家，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遇到车祸，就全都死了。你想这一瞬间他什么都没了，原来他很有钱，为什么这么骄傲暴躁，他因为条件很好，工作也很好，生意做得很好他很骄傲，觉得那个姑娘派书的时候打扰了他这么粗暴的把人给伤害了，所以现在一瞬间他什么都没有了，生意也没有了，他的那个家里也破碎了妻子孩子都没有，他那天就一个人，他一个人在他的那家里头就准备自杀了他也一个人孤零零的，也不想活了，就准备自杀的时候，忽然他看见这个书架上这本书《伯家梵歌》了也是奎师那的启示超灵的启示。他就第一次回家以后他没碰过这本书，他第一次拿起来，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看起来，看看他就看进去了就看进去了这个对于生命的意义这些真理 哎，他有一点明白了，他没有自杀。第二天他就去找到，因为书上都印着庙的地址，他找到伊斯康的庙啊，他找到伊斯康的庙以后，他就到了庙里听，还听完了，好像听完了课以后，他就不走啊，他就在那个庙里跪着啊，很忏悔啊，他就忏悔他的罪行啊，然后那个庙长就来了啊，他看着这个人这么痛苦啊，在忏悔自己的那个做过的错事，他问他怎么了，他就跟他说啊，他说我犯了很大的罪，伤害了奉献者，他说我要只服我的罪，我要在这服务，他说你让我留在这服务吧，我要那个服罪哈，这个这么真诚渴望的请求，后来还是庙长就把他留下来，后来他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奉献者，留在伊斯康里服务了，到庙里忏悔啊，然后这个庙长他就要留在庙里服务，来服务来做忏悔嘛，后来庙长就把他留下来了，因为看他那么真诚哈，请求，然后给了他一个服务，就是做会计，做庙里的会计啊。后来他还重新成立了家庭，找了一个很好的马大姐啊，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奉献者。然后有一次他就是去参加弹车节，参加弹车节的游行队伍里呢，他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一看，呀，这不是那个他伤害了把他推下车的那小姑娘吗？然后那个他脸上还落了疤，他一看那个小姑娘那个脸，哎呦，他就简直是悔恨的不得了，痛苦的哭，就过去请求这个小姑娘原谅他。小姑娘吓一跳啊，怎么来个人在这哭，在这去顶拜啊，后来原来认清了他是那个推他下车那个人，现在还成了奉献者是吧，现在还成了伊斯康的奉献者了，他就小姑娘就安慰他，小姑娘就说一个奉献者的心态就那么温柔，那么有爱，他就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他说这一切都是主在安排啊，就说通过了这个派发伯家梵歌呀啊，你能成为奉献者，不管怎么样你成了奉献者，他我一切我所受的这一点点伤啊是值得的啊，他奉献者的这个心多么柔软哈，这么那个宽容，然后他就更哭得厉害了。当时啊，可是他就是在这个伊斯康里头，伊斯康咱们大家庭里成为一个很好的奉献者啊，就是只要你做奉献服务，以前的罪恶冒犯慢慢就都会消除。真诚的去休息，去规范的休息啊，就慢慢就会消除我们的过往的业报啊，我们的冒犯啊，所以伯家梵歌的力量啊，伯家梵歌的这个力量就是主本人，他会去安排去启发哪个灵魂到了，去该让他去接触去看了哈，他会到哪啊，所以我们派书的时候也会很奇妙，有时候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人他不会看这本书吧，你别管他，不会以貌取人啊，不管什么人他愿意去接受这个伯家梵歌，你就给他啊，让他请，或者有时候我会送啊，我也会送一些伯家梵歌给一些就是有文化的，或者我觉得 他有这个智性去理解啊，我就去送给他。最后隔了好多年，有时候才看啊，哦，有个奉献者也是过了好多年啊，忽然他就找到这个我们在安定门啊，他给了他好多年，他都没去看呀。后来哎，拿起看就放不下，就来探讨，因为他时间没到，他业报还有很多障碍啊，或者是欲望，他得解决啊。库瑞纳先把库瑞纳请到家里了啊，到事实的时候，他就会打开啊，接受到这个真理啊。从我们派书，我们尽量去拜，不要结果交给库瑞纳。至于谁能成为奉献者啊，都是库瑞纳的安排啊，我们只做工具去派就行了。最近咱们马拉松，派书的马拉松在热火朝天的在展开啊，我看大家都特别有热情啊，很多新奉献者啊都去想办法去派书，甚至有的人到大街上去了哈、啊。我看利拉玛与拉迪卡的马大姐他们的组员，有的到街上啊，那么冷的天，现在北京，他居然去街上去派发，他说是到哪儿，是打哪个大商场还是到哪儿？哎，他居然还派了很多，有很多人接受，啊、所以我们努力去做，把、啊、结果交给奎师纳、啊，不可思议，他会到哪去啊？然后我们有时候传教也是说没有多少时间，也说不了多深，也说不了多少话，所以他请走一本书呢，他就会受益哈、啊，所有的真理都在这个书里头，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就是主亲自安排啊。博亚凡哥就是本身就是主说的话，就是主本人，他会有他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安排，我们就去做工具就好了。我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探讨啊？沙姐，你看看。主持人，看咱们大家有什么要探讨的。
对，大家有什么关于派书的问题和困惑，可以打在屏幕上，请老妈帮助我们解解惑，打打气。
啊，互相探讨。
那老妈，您能讲讲您？第一次走上街头的派书故事吗？给我们分享分享你当时的那种感受和有没有那个内心的一种挣扎呢？
我是特别就是不好意思到街上去的人，我是真是没有怎么去街上，那个去街上派书那个都是先驱啊，都是咱们中国奉献就是奎师纳之约的先驱，前些日子那故事会有很多那个到街上派书，那段时间就是八九几年嘛，九十年代初啊，有很多人派书到街上派书。我们现在我是98年来到咱们大家庭的，所以我没有上街派过书，我是在就是活动的地方啊，我搞联谊的地方派书。咱们派书的奉献者是非常棒的，非常有勇气的啊。最近好像有一个讲座吧，是给大萨米请的那个特别有名的国际上派书专家来教大家怎么在就是街上派书啊，可以主动去派书啊。
我们在公
老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自己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在 Krishna 知觉中或者派书中能发挥出来您的这种 Krishna 给你的这种能力了吗？
是，确实是以前很多事情做不到了。学习 Krishna 知觉以后，因为他是一个智慧瑜伽，开发了我们的智慧。我就是说我这个专业吧，啊，我介绍一下我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我是画画的，可是画画它分很多就是类别，我是一个油画家，我只在我这个，就是我有个就是画布上我有灵感啊，我要画什么，然后别人好比有一个脚本啊，连环画的脚本要找我说要画一个什么，我都空白啊，就是我在学习Krishna知觉之前，这个事儿是我做不了的，我只是能画我自己想画的，这一张张的画哈，创作我的油画啊画面。后来学了Krishna知觉以后，有一次有一个人找我，他说啊，你要给我画一个什么脚本啊，画一套脸，然后画，我就给你多少钱。当时我想，我画不了，画不了呢，我又想，我现在多挣点钱，多去努力工作，多给昆娜挣钱。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试试啊，我说我好像也不是学这个连环画专业的，也没有这个能力似的。可是我当时就是想给昆娜挣点钱，我就说我试试啊，回家我试试，我就把脚本拿回去，把这个纸张裁好铺开，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如有神助啊，当时那脑子好像哗哗哗，那个构图就出来了，噼里啪啦的就画出来了啊，真是感觉如有神助，因为我原来是好像想挣这钱都挣不了，就一想人家给我一个题目要画什么，我就空白了，没有画面，你想怎么画哈？这个学Krishna知觉以后，这个真是智慧瑜伽啊，就连物质的能力也增长啊，不光是灵性的知识，得到了灵性的知识滋养，哎，这物质能力也提高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不要害怕，有的年轻人说等我退休了再学吧，你应该同时进行，因为年轻有精力嘛，啊，他有体力，有他那个有智力，昆士兰也会给智慧啊。当时我画完那个脚本，因为当时有好多组织了很多人画的那一套，那个一本一本的册子哈，就是宣传这个健康卫生的，很多画家都参与了。他们都是用电脑来画画，我是不会用电脑画画，就是手绘。后来我拿到那个出版社去了以后，他们都很惊讶，他们说没想到用手绘画的那么好。其实手绘比这个电脑画画还要精彩，还要活嘛啊，所以当时我就体会到了，哎呀，这个不要害怕你会有什么损失，学习昆莎知觉其实各方面都会得到这个仁慈的啊，得到了昆莎的那个仁慈，得到了提升。 派书也需要，派书需要勇气，也需要这个你的口才是吧？我以前是不说话的人，其实我一直因为我画画嘛，我不爱说话啊，小时候也不爱说话，画画更不说话啊。其实做了奉献者以后，我一直都其实不怎么说话，一直在做饭，一直做 这个组织活动啊，做菩萨的。最后其实奎师啊就让你说话的时候，他就会给你这个能力，让你开口说话，把你心里的学到的知识啊，你的觉悟啊，就会告诉啊，就会说出来。这也是奎师啊的安排啊。所以我们要是想做什么服务，我们就祈祷。我们好比想派书又害羞，我们可以祈祷奎师啊给我勇气，给我智慧，让我把书给派出去，是吧？派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接受到这个仁慈。还有什么问题？刚才你说，
就是Krishna 给您的，就是在佛家梵歌，就是这么多师节当中，你最先跳入您脑海和生活当中的是哪些师节呢？或者这个生活过程当中能帮到您的，让您最先跟他建立连接的这些师节呢？
他这些师节就是第二章吧，给我刚开始的帮助很大，就是说到灵魂的事，就是就是21师节，就是这个物质躯体在死亡的时候，就是跟脱下旧衣似的，换上新装一样。死亡的时候，灵魂进入新的躯体。啊，因为我在学昆纳知觉以前，就会想到这些，有没有灵魂，有没有鬼，鬼魂那种叫啊，有。
因为
小时候也是听到了很多这些玄秘的故事。然后我在云南插队的时候，我就看见过鬼魂啊，看见了一个鬼魂，当时也不明白自己看见什么了。后来学清楚了，学明白了，就知道看，其实那时候是一个鬼魂的形象啊，就是我在晚上起夜，
看到一个，因为我们那个连队，它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傣族寨子哈，傣族的寨子，他得了那个瘟疫泛滥以后，整个寨子的人都死光光，那么一个地方啊。然后汉族人不知道这个以前是一个死了那么多人的地方，就在上面建了连队啊。可是那天晚上我出来的时候，看我们就是连队旁边那个山坡底下有一个女的往上走。啊，然后穿了一身白纱的衣服，你像文化大革命，他哪可能有这种形象的人呢？头发特别长，披肩披到那个很后头，很长的头发，可是那个表情很忧伤，很惨白的哈，就可是很忧伤的模样。
你想就没有对。就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哈，没见过。可是当时就是小啊，也没想那么多，还心里还挺纳闷，这人怎么在这儿，回去晚上睡了。可是这个人的印象给我很深哈，这个样子。然后等我学习昆达知觉，学习这个博雅梵歌，哦，明白，这是一个灵，就是鬼魂呐。因为他就是人要是死了以后不修行哈，你必须有人给你下葬啊，收尸啊，你就会就是等于那个坟呢，就是你的房子，因为你不能一个灵魂出体以后，他不能马上投生，他要在物质世界待一阵，他没有人帮助你下葬啊，做这些，就你就这个灵魂就会飘在这个物质世界上，一般人看不见的啊。外人看不见，不知道那次我是什么，就是那个调频啊，电视调频刚好调到了，刚好能看见这个影像啊。所以学昆达知觉以后，哦，这些就是粗糙，我们的肉身是土水火空气以太组成的哈，然后那个精微躯体那个魂儿所谓的，就是由那个心意之性假我组成。然后就知道这个 精微躯体的存在，然后这些事情都很明白了。这些第二章的那些事情也讲了灵魂嘛，该开始学的时候就被这些第二章的世界启发我，就更清楚了嘛，就对于这些物质世界的这个人的组合呀，灵魂的存在呀，超灵的存在哈，就特别清楚了。就是对，我是因为以前看一些佛教的书，说觉悟自我，也说觉悟自我，这是我是谁呀？然后学了博家梵歌，你就知道真正的自我就是灵魂本身，是吧？啊，从灵性世界上来的，我们这个肉身啊、精微躯都是假我，都是这个我是真正的我，就是灵魂，不是这个肉身啊。慢慢是灵魂，不是躯体，这个哲学点慢慢就越来越清楚啊。通过学习，要不然没学习博家梵歌，大家都认同我是中国人，我是谁？我是画家，我哈、啊、都是认同这个躯体啊。啊，还有问题吗？还有什么要探讨？哎 ，Krishna。
三弟的妈妈，我们都知道，那个您是就是这么多年修习 Krishna 知觉，然后也在这个服务当中经历了很多这个波波折折的哈，经历了很多故事，然后呢，就想请您分享分享，就是在我们在这个修习的过程当中。因为博家梵歌他的这些知识，可能我们光学了只是书本上的知识，然后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把这个博家梵歌这个知识实践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比如在我们的休息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这个心意上的问题啊，不愿意跟奉献者联谊啦，或者跟奉献者闹矛盾啦，或者是。就是肯定会遇到这样，或者跟家人出现一些不和谐了，就是很多实际生活休息当中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觉悟经典上的这些知识呢？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他就是这个休息昆萨知觉过程啊，就循循渐进过程，他就是你要做。按照不生怕怕的规定的规范守则、规范原则做的话，哈，这个觉悟就是慢慢来的，慢慢的到来，而且它考验多，考验很多，啊，因为我们那么多生世的这个身上的毛病，哈，啊，它要一点点的都把我们改变，他也说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训练纯粹奉献者的婆罗门的地方，所以它规范也比较严格，而且就是慢慢它就会考验我们哈，这都是 Krishna 安排来教育我们。你要不把这个品行啊，把这不好的品行去掉，慢慢的变成就是品行比较高尚的一个，所以真是要就是我们成为圣人，通过修习我们成为圣人，而这博家梵歌也是指导我们啊，也就指导我们怎么做，然后到了关键的考验我们就得觉悟，因为博家梵歌也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主的碎片部分，我们地位就是一个仆人的地位啊，在没回聆听世界之前其实一直在训练我们我们谦卑下来，觉悟到我们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仆人啊，一点点的，就是我们就是得有觉悟，警觉到，因为通过我们的规范修习，昨天我们还学的一个师姐就说，你到就是那个超灵提醒你，就是好，就是往好的方面提醒你。那是超灵的体现，要是你这个就是那种不好的心态， 那种，就是你自己的恶魔的影响，是吧？所以到了时候，我们肯定心里就有超灵和恶魔的那两方面的心态。你要克制住那种愤怒或者不好的心态，转向这个我们超灵提醒我们的那个好的那种想法啊、心态啊，就自己得控制。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做联谊哈，在家里头，有一个就是来了70人，你想我们家那个家挺大，来了70人，然后那个奉献者先帮我洗菜、摘菜，一切都弄好了，我就去做大厨，我就在厨房里，然后咕噜还来了那天，我说你们去听课，我来做大厨啊，本来我挺高兴的哈。然后坐来了一奉献者进来以后，他找水喝，他看着我配的菜，他就批评我了，说这菜怎么能这么做，这俩菜怎么能这么做，这个就批评了一通，噔就走了。当时我的火就起来了哈，我的火起来，嘿，我说你能你来，怎么你也不做，完了在这批评一通就走了。我这火刚上来，叉着腰，我站在厨房里要发火了，可是忽然有一个意念就起来了。他说：“假如他是这家的女主人，你是这家的女仆人，那他说什么你不得听着？你还有什么好生气的？”就这个意念哈，就好的引导我不要生气，理解这个事情。哎，我当时觉得有道理，我就火就下去。我就不发火了，我就谦卑下来了。这女主人说什么，我就主人就照做就得了哈，就听就得了。发什么火啊？就是好像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就当我特别的想不通的时候，心态不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好的意念出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哈，我反正是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就会想开了，我就不生气了，就抑制住我那个不好的心态，不去计较了，就闭嘴了，或者是这个愤怒就降温降下去了啊。其实这个后来我觉悟到就什么呀，就是说通过长期的萨达纳休息，它慢慢就会，你就会能就是忍受一些委屈啦，或者是什么，很多事情都要忍一忍的，宽容和忍耐哈。然后只要你觉悟到这些奉献者每个人都很珍贵。你到哪去找很多人共来探讨哲学，他实际上就是我们普拉凡歌第7章第30节也说，千千万万的人里头没有，就是要知修行的人很少，而达到完美的人，这些修各种方法达到完美的人里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主啊。所以这个奉献者呢非常罕见，我们就是珍惜，只能在这个大家庭珍惜奉献者的联谊啊，不能你老生气老吵恨，那就没法在这待着了，就离开了。就说奎师大多次提醒你还生气，还有做出一些冒犯的事情，那奎师大就把你移走了，把你清理出伊斯康大家庭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候要是就是想到或者觉悟，就是想到这个经典说什么，咕噜说什么呢啊，我们还检讨自己啊，多检讨自己，这是奎师大安排。我现在说很多事情就是奎师大安排教育你啊，不要生别人的气，这是亏他安排教育你的。你想想为什么发生这个事儿， 哦，这让我改，我还有啊骄傲，我还有这个容易愤怒，还有依附。亏纳这么安排，就是想把我呢，把这些不洁拿走，让我提升。所以我还真是感恩，有时候就是
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好的意念提醒。
我不会就是改变我的那种心态，不好的心态嘛。也不去嗔恨啊。亏是让教育你呢，你嗔恨别人的吧。亏是让安排，就让别人在说这个话呀或做这个事儿来教育你呢啊。所以一切都感恩吧。
嗯，是，就是在我们这个修习的这个路途上，确实是开始入门的时候都说很容易，只要唱出姓名就好了。但是越来越坚持走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觉悟经典实践的这个方爱生活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很多的这种磨练。就是像刚才老妈分享的，就是一定要时刻的这个反省自己啊，反省自己，然后不断的这种去就是净化自己的内心，然后不断的得到这个奉献者们的仁慈，然后才能让我们培养出这种有了这种包容的这种心态，容忍的心态。
嗯，慢慢才有一点品味出来，是吧？
嗯，就是否则的话，可能像您刚才说的，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然后总愤怒，那慢慢就没有品味了。但是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是吧？
对对对，需要我们真是按就是萨达那挺重要，规范修习，就是按照帕帕教给就是定下来的这些规范就可以，不用格外的再去做什么，就按帕帕。他啪啪一生是吧，他就是十六圈，最后到了美国传教，就很正常很正常，他不会做太过分的苦行啊。好几天只吃水果，好几天，我记得有一个奉献者，他一个月他做一个苦行啊，普罗索他满月的时候，好几年他一个月只吃水果。最后吃的那个人脸都塌下来了，就是说极度的缺营养啊。他这个其实十年前的事儿了，我看就从来就没缓过来了这身体。其实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工具，要做保护好，一定要保护好，不要做格外的没让我们做的事儿，我们就不做，不用做。啊，就够了，就按照我们伊斯康帕帕爷定的规范做就够了，你就能成功，不用去格外的做很多很多啊，这些那个不睡觉了、戒食了、爱上杂技了，那都没必要，不是我们伊斯康团体里定帕帕爷爷规定的，那是别的团体定的，我们不用去坐那儿啊。爱卡达基不吃不喝不睡啊，你把身体搞垮了，没法做往后修了，也没法做服务了。
对，是，就是这种特殊的苦行也会让我们心肠变得很坚硬。我记得在这个古鲁的讲课当中也提到了，这种额外的苦行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很好。
嗯。
对，老妈的话让我想到凡哥的一个思节，就是6.16思节，就是说吃的太多或太少，睡的太多或睡的不够，都不可能成为瑜伽师。就是怕让我们强调规律的饮食和睡眠。
对，
好像这个也是真是凡哥的知识需要我们在实践当中去不断的体会。老妈您讲。
对，所以就是特别正常的生活，而且是你这个人的身体能承受的，就是刚好是你能承受的这个规律就行。你看我们刚开始来的奉献者都睡的可能7-8个小时都不够， 慢慢慢慢规范休息以后，慢慢就少啊，可以六个小时了啊，六个小时是很就是就最正常的了啊。作为一个奉献者，不要多不要少，
太多不要吃太少，这都就是很规律的生活，很有规律的生活啊。早睡早起啊，睡六个钟头起来，早上早起念诵，就说慢慢把生活调整的就非常正常有规律。然后你的灵性要是提高了，岁数大了，你还可以少睡五个钟头就够了啊。标准就是第二天能精精神神的生活啊，做服务，不要念诵没两下子就在那打瞌睡了什么的啊，做什么服务也没精神了，那就不行，那就没调整好，都得调整好了，饮食啊，各方面，睡眠啊，都得符合你本身的这个身体条件啊，保持我们的这个很好的有精力的去学习去做啊，去服务啊就好，不要格外的啊，我要那个苦行一些。岁数大了啊，少吃啊，营养不够了，那是很可怕的。我们有一个奉献者，他最后就是营养不良住院了嘛。你不是那个六勾苏阿米那个那么高层面的奉献者，所以你就得按着正常的那种搭配饮食哈啊，就得那个什么，得搭配好。你看六勾酸他灵性层面到那了，他就喝一杯奶，拉古纳塔达斯勾苏万米，他就一杯奶就维持他这个服务的生活了就够了，还活到70多岁啊，但是不一样。随着我们灵性提升，生怕怕也是睡俩三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那就够了。可以做那么多服务啊，我们看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样能服务就行，能正常学习服务就行啊。
老妈提醒的非常好，我们应该面对自己的现状，让身体和灵魂同步同一个速度进步，而不是一个在前面落得很远就容易失衡翻车。
那个娱乐的事情是吧，没听见我说娱乐吧，不要犯罪，我也说要有娱乐嘛，都得安排好，就是说有章有弛啊，这生活要有章有弛。我们特别紧张的休息规范还有学习的生活，也得安排好，我们放松了也有放松娱乐的时候，这样才能平衡啊。
对，是的，否则我们的这个生活状态可能就离这个现实生活离的就越来越远了，可能就离家人啊，离周围这个就是离这个社会呀，可能就不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榜样的作用。
对对对。我们安排好了，有时候陪家人出去玩啊，或者有什么娱乐都是可以的，是吧？只要安排好，然后我们奉献者之间的娱乐也是贴他啦，或者上那个上外头公园里去贴他，去野炊一下，夏天也是很好的娱乐，是吧？
对，
爬爬山，
只要把我们的生活能够向灵性的转化就好了。知觉上的转化，这个是平衡的艺术，这个不容易，所以就需要像您这样的年长的奉献者，有经验的奉献者，然后带领身边的这个奉献者来一起来完成这个灵性的转化，才能让我们既能过在灵性生活，然后又不脱离这个我们现有的这个物质生活。
对，其实我跟我的中心奉献者也说，就是我是 遇冷门的心态，因为我画画的嘛，就说把什么事儿要放松一下，就不要紧张的天天的那什么爬猫饭了，爬这个爬那爬。我们是很娱乐的心态哈，玩的心态做事，我觉得啊，不要那个太紧张了，太紧张了，这个长不了，不能长久的去做啊。你放松一点，快乐一点啊，今天做不好，明天努力。你不要一口吃个胖子，我一定要达到纯粹了，马上那不可能。就说我们慢慢快快乐乐放松一点点的进步啊，注意我们的就是规范就行了哈，自己的规范自己抓紧啊，尽量早起把16圈念完，那一天都很轻松快乐，安排好是吧。
嗯，三弟的妈妈，我们有奉献者想跟您做一个互动，我们来看看这个奉献者们提出来的问题。那个刚才您讲这个遇到鬼魂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个哈瑞王萨帕布他说老妈遇到的这跟电影里的差不多。
嗯，
问您害没害怕当时？
我没害怕，我没感觉到是谁呀、啊，就是说我没想到鬼的事儿。当时十几岁嘛，15、16、17岁，说好像。就没想他讲，就奇怪怎么有这么个人在这儿，也不认识他。可是现在你想起来，他就是一个鬼，他哪有那时候的人那样的装束的哈？因为我的胆儿比较大，那就是我小时候在云南的时候，半夜9点钟，就是说他们会从营部啊叫我，已死了个人，让我去画像去，第二天开追悼会。那时候没有相机放大，就是让我半夜去连队去营部，我在连队去营部去画像。你想我都没想什么，我都没想害怕，我就抄起来一个小电筒，背个小书包就走了。森林里穿过得走十几里地呢，穿过森林，我都没想到坏害怕，就那时候那脑子很简单哈、啊。就赶着他去把这个任务，就想着哎把任务完成，就看那鬼就没想到那是个鬼啊。可是这个因为画画的思维，就是我的那个形象思维，就是看到什么特别让我印象深的东西，就会一直留在我脑子里那个形象啊。现在我要说起来这个事儿，我还都看到这个人了，还看到这个形象啊。嗯，就是一个鬼魂，而且我们这个对着这个路，对着小山坡这个房间，这个男生宿舍，他也到，他那个睡在那个床的那个，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自从搬到这个屋子，而且他告诉我，老有人敲他的床底下，老有人敲，然后他趴下看也没人，找不着人啊。就是他会闹的，这个鬼会闹的啊。所以这个《伯牙凡歌》里说的是经典的，告诉我们有这些就是精微躯体啊，有这些神，这都是真的。
嗯，
还有什么问题？还有
吴秀红马大吉说顶拜老妈的莲花族，然后想问问您是怎么影响您的儿子学习昆山学的。
我从小他我就是我连一的时候就带小三岁多，3岁半我就去昆山学，就一连一就带他就得到人走，因为有时候不如来讲课，我会给他一些服务，我说我就把故事他给他的小孩手里，也给他去给送了布施以后，布施他喜欢他就抱他，他做布施的服务啊，而且呢属具体的服务啊，去给爷爷去端个水拿水果，就是我总之 涟漪就会带着他，然后得到奉献者，也是奉献者那么多的人子啊，然后他会讲，就是听，他爱听，每天晚上听这个咱们的经典故事吧，快乐源泉给他念呀，给他讲，他慢慢就是得到了这些仁慈以后，他也没敢，我没敢，从来没敢要求他让他学亏了这些啊，因为他那时候父亲反对的厉害，我就让他正常，我不想让他纠结哈，不跟他说那么多可怕的啊，你吃了牛肉就会咋样，我因为我怕就是他父亲跟我吵架打，就是我就不管，我除了带他联谊，剩下给他讲讲故事，他的生活上的习惯就随着他家里头啊，就是我不去让他为难，不让孩子为难他，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做不到啊。后来就亏那安排啊，我就祈祷，因为他父亲一定要离婚，还有别的那个相好的一定要离婚，我就离完以后孩子跟着他，我就没办法带他联谊，也没办法帮他，我只是在奎师那面前，二体面前，我就做祈祷，请奎师那帮助大大吹呀渡过难关。我每天都不忘了说这句话，每天祈祷完了别的灵性的祈祷，我不忘说这一句，感谢奎师那帮助大大吹呀渡过难关，一直说了五年，差不多。奎师那奇迹般的，就是他父亲也同意了。就放了他，就他就去了马普啊，去上学了，就很奇妙。他上马普七年，上了七年学，他就奎师那知觉就种在他的心里了。他吃素啊，自己有时间念诵，他还不太能坚持16圈啊，每天念个8圈啊几圈啊，可是他坚持吃菩萨的，他回自己供奉啊。带着这个加格纳巴雷索巴的神像，现在就说这个过程很自然的事，就是依靠奎师那，我不太就是去勉强他怎么样啊，一定要成为奉献者啊，对吧？因为那环境也是那个不允许，我就自然的我就做祈祷，我就做祈祷，我做不了别的。可是你看昆山都安排好了把一切，
就是我确实是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昆山之觉的培养是很有，就是应该说是很有说到的，是吧？就是我也听这个国外的奉献者还有一些其他奉献者分享，就是我们越是把这孩子逼得越紧，最后反而却适得其反，让孩子起了逆反心理，最后这奉献者的富二代们全都不就是不认可奉献服务了，都远离了，
更疯狂，
是吧？所以就像Sandini妈妈她这种比较宽松式的环境，让她没有那么多的压力，然后让她自然的选择。当然老妈的这个愿望就是一直帮她祈祷，这个我想可能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主奎师那回应了那个您的这个祈祷，然后给予了达达吹亚的仁慈。
而且她在我觉得在品质上抓得紧一点，是吧？做人的品质上要教育好他，
对对，是的，
然后他在社会上起码他作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善良的好人啊，然后他慢慢他有这个愿望，他就会加上自己的直觉基础好啊，
是
在这个品质上
是从小种下的这个种子，慢慢给他好的环境，慢慢就会发芽的。好，我们下面看这个 Ferry 的问题。顶拜老妈，然后非常欣赏您的这个热情和谦卑，这么多年了，您是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服务领域的呢？又是什么让您保持着一直服务的热情呢？请您传授点秘诀。
这个服务就是说确实得找到自己喜欢的，就是也是你的能力所在的服务，因为 我刚开始来咱们团体里，我就特别羡慕圣人到家里，还有在家里联谊，就是我的本性好像喜欢就是接待服务圣人，就是组织活动。我在画画的团体里也是经常组织大家活动啊，就好像我这是我的这特长和我的爱好，所以在这儿我就一直就去做组织活动啊，这个服务嘛，啊，然后我就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冒犯，就是十项冒犯吧。最第一条是不
就会做了的。你别看这个团体里，就是说这个冒犯
啊，导致我们离开呀、掉下去啊，我们都不知不觉的就会就是。这个得到这种结果，所以我一直注意我在冒就是跟奉献者相处上啊，我要经常警觉呀、哈，有什么事儿我觉得对方不高兴了，或者我说话中了冒犯了他，我就会跟他道歉，我就会跟他顶拜祷文啊，念顶拜祷文，顶拜解除了这个冒犯，互相都啊。解开的心结，一个就是在灵性上不受影响，能进步啊。所以我一直很注意这一点啊。我一看，那个奉献者怎么这样了？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妥了？赶紧去啊，问问顶拜顶拜啊。始终保持这个，就是我的心态也是始终保持快乐的。你自己的。要念不下去了，心烦意乱，就说你就得找毛病了，是不是？我哪儿冒犯了谁了？就说我们就找原因，把它解除了啊，就然后继续进步、前进、提升，继续保持这个快乐和一热情啊。假如有问题，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热情了哈，就做不下去了。始终保持热情，对。信心、热情、耐心嘛，这个咱们教会的甘露是吧？告诉我们，
对，是的，
嗯，
好，非常感谢老妈的这么就是叫接地气的这个回答啊。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因为老妈这么多年一直跟很多奉献者联谊服务的奉献者，然后也服务了很多这个圣人。所以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事情有很多奉献者之间的这种交流啊、互动啊，也有很多小故事。所以给我们的这个给我们分享的内容也非常非常接地气，因为都是与奉献者之间这种联谊的过程当中实践中得来的这些经验和觉悟。我们看这个苏吉塔桑嘎马达基问，那么当我们从事管理服务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犯了外师那瓦冒犯，又如何摆脱这种情况呢？
做管理哈，还真是避免不了有时候要去做冒犯的事儿啊，他都得说说啊，或者批评一下。可是就说你要是出自爱，这个他们老克斯公司方面说，你要是出自爱，你是可以批评啊。你好比你有时候觉得那个人做的事儿太过分了，你要跟他开诚布公的、真诚的谈一谈，你发自爱他，你说你不想让他就是离开啊、掉下去啊，让他改正他那个行为。我有一次也是看到一个奉献者那个行为。他是跟我关系挺好的人，是不是？我跟他这么说，我说亲爱的，我不想失去你，我不想失去你，亲爱的。可是你这样做，你慢慢就会受影响，你离开都不知道，就是掉下去都不知道怎么掉啊！我得给他说清楚这个利害关系，因为我确实不希望失去他，因为我这个经历了那么多年。我看到一些人怎么掉下去，就是在这个批评别人啊，那个太多了，整天的这嘴不停的去 批评别人，那就慢慢亏那就让你离开了。所以我们做管理的人也是要注意，不要太多的去批评啊。有的事儿要还是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太原则的问题。可是要原则上的问题，你也得站出来，挺身而出去阻止，要不然这个团体也会受影响啊。可是你说的时候态度，而且或者是你可以找一个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你说你去劝劝他啊，不要这样啊，要不然影响大家或影响这个他的进步啊。你可以让一个他特别关系好啊，他就不计较他说什么了啊。反正总之是不容易，这个管理这个服务不容易，可是为了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利益哈，还得有人勇敢的去做。嗯，做的时候你好比你觉得你冒犯他了，你说中了，你给他顶拜就可以，念奉献德祷文，主动的去念，去请他原谅，那这个事儿就没事了。我问过咕噜，我说我顶拜他，请他原谅，他不原谅，也不接受我的顶拜。咕噜说：“那你没你的事儿，那的业报就说他自己担着吧，啊，嗯。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慢慢有一些经验方法啊，又做了咱们这个服务，完了又灵性上不受影响，哈，
对，
要有冒犯还是什么？”
所以作为管理并不容易啊，就是你要有一些真的原则上的事情要真的要说出来，否则的话也会影响整个团体啊，就是大家的这个进步啊，会受一些影响。那你不指出来，那你怕冒犯，那就没法指出来，这个确实是这个拿捏。言语啊，态度啊，各方面都需要非常有经验的去做这个事情，嗯，
对，总得有
会影响到这个奉献者的这个积极性。
我们就是也得敏感一点，看谁怎么不来联谊了或者蔫了，你得找他哈，怎么样啊？你就跟他说说谈谈，他也就过来了。
是，好，那今天就这么多问题，然后时间也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将近，所以也非常非常感谢，三弟弟妈妈能够来到我们故事会，跟我们聊一聊博家范哥和关于这个我们昆沙之学修习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经验和一些觉悟。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房间里所有奉献聆听的奉献者跟我们热情的这种参与，和老妈的这种互动。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以后有机会希望老妈经常能够来跟我们有不同的话题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好，
好，那主持人我们就到这里啊，你
好，感谢老妈，也感谢沙提玛大姬的分享，感谢你们的火花的碰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经验和修习的甜美的力量。好，
哈利波，
哈利波，
感谢
奉献者，好，感谢所有的同行的 Krishna 知觉的伙伴们，好。今天我们甜美的故事会分享就到这里，下周二我们精彩继续，感恩大家，晚安。
好，晚安，哈利波，哈利波，
哈利波。